但是在森林环境内啊，森林环确确实实啊，群落的边缘里边确实的物种增加啊，这有的物种增加呢，往往不仅仅是因为边缘的问题，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其他原因啊，也与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关系啊，生活不能说一个物种的特性啊，把它归结成啊，都是由群落所造成的啊，本身一个物种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啊生物学特性啊所决定。啊，这是我们画的啊，这画的不太好，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也可以啊，可以看出来，啊，矮林高林是不是装啊，农田地草原啊，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啊，实际上来讲啊，如果一个种庄稼的啊，我们在挡住风沙的过程中啊，确确实实啊，需要有森林啊，森林这东西一个阻挡了风沙的侵袭啊，就这些，特别你看北大荒啊，整个你看整个的防护林。带状的田的田埂状的啊，埂状的非常非常整齐，确实阻挡了啊我们不耕作的时候那个风沙的侵蚀，同样土壤也不容易被流失啊被流失。但是呢，其实庄稼地啊，如果是农民都知道啊，这边一种条林子，是不是啊？然后呢，这边再种庄稼，什么靠近林子这一块啊，这5米到10米啊，这庄稼是长不好的啊。为什么？森林它本身它一个吸收水分、吸收阳光，吸收阳光。但是有这一块，虽然我们牺牲这块面积，但那我们总能保护了其他的啊，其他里边的。也就是说，在这里边啊，不见得这边庄稼长得好啊，不是长得好的，它的量并你看，所以你看很多的农村，你给它种防护林，它给你砍掉了啊？为什么砍？因为它牺牲它那个地长不好啊，地长不好，是不是？所以它给砍掉了。当然，这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啊，边缘就周围这一块儿，不一定，啊，它种类啊，树的种类这个种类密度就增加啊，种类密度增加。当然，啊，当然这个是另一个现象。这个呢，是我们讲的啊，种群的就是群落结构。下面呢，第三个小节啊，讲一个重要的因素，影响群落结构的因素。这因素呢，总结起来啊，分这么。几大类型，一个是生物因素、干扰和空间的一致性，当然还有下边我们要讲一讲岛屿化和物种分布度的简单模型，这个我们看时间啊。首先看一看，对于一个群落里边影响群落结构，你说这个群落结构是复杂呀，还是简单呢？这个群落为什么有的群落长得高啊，有的群落长得低呢？为什么有的群落生产力高呢？那么第一个与竞争有关系啊，竞争，我们知道。我们竞争讲了很多了啊，是不是？有啊，干扰性竞争，是不是？还有呢，利用性竞争啊，还有资源竞争，还有试验竞争，是不是？那么资源、物种只要生活在一起，是不是？他们就要发生竞争。这个呢，和我们你们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农村也好，城市也好，都因为这个居住条件啊，都在打架，是不是？甚至你家那个房前房后，你家房前房后等等这个，是不是？那么人类是尚且于此，动物之间也是这样的，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居住环境，就要发生竞争啊，发生。如果植物不会说话，不会跑，但是它会通过长自己的枝叶来压到另一个物种啊，或者呢自己长得很高很高的啊，把阳光啊让别的物种啊会互相的竞争。所以我以前说，你到那个公路两旁你看看啊，为什么长在这个防护林公路两旁的林啊，林荫大道上？那个树啊都是歪歪的啊，都是歪歪的，是不是？大家都在互相争，你压我，我压你，是不是？同样情况下，那么动物在一起也是为了自己的啊，有的动物就有领域性啊，特别是森林动物啊，它们啊由于资源的分散性，因此它们具有领域性的物种特别多，要占一块好地方，是不是？占据了以后啊，这个家族啊，这个群体来集体保护，就不让其他物种。是吧？特别的特殊物种来进入，啊，这就要形成每个种群的有个领域性。因此，啊，由于生物的竞争，这样才造成在一个群落里边发生了啊生态位的分化啊性状的替代啊资源的共同分割啊，当然还有什么竞争释放，还有什么等等等等这些啊，并且形成竞争相互排斥啊相互排斥。啊，相互排斥，啊，要不共存，要不排斥，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在一个群众里边最能看见的一个就是说啊，同志圆总团啊，叫 gate， 有的叫 group， 我们鸟类叫做鸟类集团啊，鸟类叫集团，有的叫集团啊，有的叫同志圆志愿团啊。实际上这说明呢，在一个生活一个群落中，以同一方式利用共同资源的物种几何啊。那么这个呢，这算啥呀？如果我们细想起来，哎，这个有点好玩，有点我们感觉到是不是和我们这个群落也是这个意思啊，是吧？群落只不过是说啊，没有说这么具体，群落是指什么呢？在某一个空间范围内，是吧？在特定的时间下啊，或者在特定什么农村内，是吧？啊，不同物种的松散几何啊，集合啊，我们就叫做群落啊，群落是不是？那么不管啥玩意啊，利用同一的方式，执行同一的功能，具有相似的结构等等等啊，这么统一结构，一定的结构，一定什么？咱不说这些，但是这个物种集团啊，或者说同志圆总团啊，其实它应该啊，应该在我们群落里边这个亚结构啊，应该算个亚结构。亚结构，它不能上升到，群落这个概念啊，不行，它必须参加它的影响范围，它的扩张范围啊，或者它的外延内涵啊，远远要低于群落这个。但是它这个核心的意思和群落一样，为什么呢？它是在一个群落里边啊，在一个群落里边。你想，一些物种能够寄生在一起啊，寄生一起啊，我们人说在一起叫缘分，是不是？同样。这个生活物种在一起，他们肯定有相似的地方啊，相似的地方不能说臭味相通啊，至少他们有共同的需求啊，共同需求，因此他们集结在一个群落啊，形成一个群落，是吧？占据了相似的生态位，那么他在一起就必然要形成竞争啊，必然形成竞争，这个时候都植物群落说相互的竞争就必然造成某些物种胜出啊，要排掉另一些物种，或者大家都胜出不了啊，大家共同在一起，这是我们竞争排斥理论那个几个结局啊。这个时候啊，如果有外力，比如说植物在互相竞争着，来了一个啊草食性动物，动物来了啊，不管是昆虫来还是有蹄类来，它这样随意的吃一口草啊，就一口，无形中就帮助了其他的物种啊，一个忙，是不是？他把它啃掉它啊，啃掉一片，但是这个物种可能在竞争最厉害，结果经植物这么一啃食，结果它就干啊，它的竞争力就下降了。这样呢，它本来它可以排斥这个物种，结果它没有被排斥，没有被排斥，是不是？我们想象挺好，是不是？所以这个动物都帮助它维持这个群落的稳定了。当时也有这种情况下，这个物种本来竞争就很差啊，植物又吃它啊，是不是？就像我们是不是说？就是破防又会连阴雨似的，是不是？那么它可能就被这个群落被挤掉了啊，被它挤掉了，是不是？但不管怎么说啊，那么这个竞争恰恰是啊一个群落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很多呀、都用去处实验啊，大家要记住啊，这个去处实验啊，我们用去处实验来证明这群落之间是不是存在竞争。啊，去除实验以后发不发生竞争释放啊？发不发生竞争释放？也就是说，当把这个物种里其中一个物种去掉了，把竞争对手拿走，看看其他物种是怎么变化的啊？怎么变化的？那么这个呢，关于这方面研究挺多啊。再就是捕食啊，我们竞争完了以后，我们再看看捕食一个食物链的问题。刚才说了，两个物种正在竞争的很好，在植物群落中，动物过来啊，经过捕食的作用啊，捕食的作用是吧？比如说鹿啊，啃食草，是吧？但是这个鹿如果啃食太严重了，是不是？那么可能就造成被捕食这个草本植物，这个植物呢，就可能在群落中被消失。所以我们就要有控制这个草食性动物的物种。那么另一个食物链有食肉动物，让草食性动物数量不要太多，啃食不要太严重，是不是？这样大家都维持一个平衡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引申的啊，就是说啊，叫做群落 case door 啊 species 啊，这个时候在群落过程中就存在一个啊关键物种啊关键物种，这个关键物种呢是处于较为营养基的少数物种，其取食活动对群落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啊巨大影响。那么这个物种呢就是一个关键物种，但关键物种啊 啊，有比这是从捕食作用来啊来看它，咱们并不一定说就这么说啊，这是从动物角度。那么也有在群落功能上的关键物种，所以有时候我们对关键物种的定义啊，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不敢啊盲目定义啊，要单从功能上讲，功能上讲，就群落结构功能上讲，那么某些物种也可能是关键种，也就是说所谓的幼食种啊，幼食种或者建群种啊，是吧？那么但是从捕食作用情况下可能存在的关键物种，比如说在森林生态系统里边，可能大型哺乳老虎和豹的出现，可能维持阔叶红松林的一个关键物种啊，关键物种啊，如果它的丢失，那就无法控制像野猪啊一类的啊易泛滥成灾物种，那么它的泛滥成灾就对森林造成很大的破坏啊，很大的破坏，森林破坏性，那么结构就受到损失啊，这是一连串的啊，嗯，就像啊发生一个连锁反应啊，连锁反应，那么这个呢，这个啊关键物种 K stall 啊，就大家记住啊，不是 K species， 是 K stall species 啊，就是这个。那么除了关键物种以后呢，啊，我们又出现一个冗余物种啊，冗余种就多余的，是不是啊？这多余的多余物种呢，就是说，在某些区呢，有些物种是冗余的，它的去除不会影响生态系统其他物种的丢失，同时对整个群落生态结构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有它无它无所谓啊，无所谓。它和关键物种恰恰是互相相反的啊，一个是少了它不行，另一个多它没有用啊，多它也无所谓，是不是？所以它两个是对应的概念啊，对应概念。关键物种的研究啊，往往我们研究非常非常的难啊，实际我们有很多研究生物多样性，我们就怎样影响生物多样性，有哪些是关键的物种啊，关键的物种。所以呢，我们由于对食物网的理论啊，食物网格的理论啊，再一个在概念的含义上，在实践的意义上，在作用方式上，那么关键物种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很重要的意义。那么这个关键物种研究呢，在群落生态学里边或者在生态系统里边研究呢，还是在继续啊，在继续。我们呀也拭目以待，看关键物种研究到一个程度啊。实际我们很多研究群落结构，研究群落的功能，往往我们在寻找哪些物种是关键的。啊，你怎么肯定它关键？理论根据是什么？有数字来支撑吗？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所以，但是关键物种和优势种是有区别的啊，是有区别的。优势物种强调的也是，如果它俩是相同的，都是强调功能上啊。优势物种往往对一个群落的形成啊，一个形成起着决定作用。那么关键物种往往是在某一个群落的功能的传递上。啊，控制的传承起着决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人认为说，关键物种在群落的稳定上起作用呢，是不是？那么应该说这样也啊也可以的啊，就是关键物种，我个人的理解啊，对群落的稳定啊，对群落发挥功能啊，往往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啊，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优势种呢，往往对群落的建立啊，群落的建立啊，群落结构的形成，啊，包括种类的组成啊，起着重要的作用啊。那么前者呢，有的时候优势种就是关键物种啊，它俩是一个物种，有时候它俩是存在一个物种。但这个呢，啊，这个有的时候是出现的，有的它俩不一样啊，有的不一样。剩下的就是群落的干扰。以前呢，我们一谈干扰啊，我们就说干扰不好。后来呢，有肯奈啊，肯奈这个人。那么他在美国啊研究了几个州啊，就连续观察了这个群落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啊，群落结构的变化啊，根据不同的层次，最后他提出一个叫中度干扰理论啊，中度干扰理论。刚才这个干扰理论呢，他认为啊，群落不管动物、植物群落，有的时候呢得需要一定的干扰啊，需要干扰啊，如果不干扰的话，这个群落呢，对它的形成、对它的发展啊，可能是不一定啊，是吧？所以，但是这种干扰呢，又不能太严重啊，干扰太大了，是不是？往往呢，对群落破坏太大啊，严重的破坏群落的结构了啊，群落结构的丧失，造成群落功能的丧失啊，这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所以呢，但是干扰太轻呢，往往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呢，一个适度干扰。啊，适度干扰，啊 ，suitable 啊，适度干扰，啊，可能更好。 后来他说中毒，他的英文单词是中毒干扰啊 ，meaning 啊，中毒干扰啊。所以呢，我们当时他的理论就是中度干扰理论，就在中度干扰程度下，群落能够维持高的多样性啊，高的多样性啊，他的理论就是这个理论啊。其实理论很简单，我们中国人也能提出来，我们中国人就提不出来啊。其实，所以他的理论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如果一个干扰太严重或者干扰的频次太频繁，啊，这样呢对群落就造成破坏啊，严重影响群落的多样性。反过来，反之，一个群落呢，干扰的程度很低，干扰的频次也很低的话，或者干扰频次上，那么对群落的结构啊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啊，也不能造成中度多样性的提高。一个适度的干扰，即中度干扰程度，就能够维持一个群落的多样性啊，多样性。那么他的提出来以后呢，对研究群落多样性啊，确确实实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有的时候啊，大家比我们搞防火啊，很多森林里一听防火不行啊，很多林区谁要是防火情况下，恐怕连公职都开除了啊，如果你造成火灾。可是在我们野生动物这一块，如果是说适度的火烧啊，适度或者控制性火烧，反而能提高动物的多样性啊，动物性。因为什么呢？因为火烧以后，那么形成的啊火烧基地啊，火烧基地啊，这样无论从植物的组成和生存情况下呢，会提高动物的食物啊，食物的质量和食物的量，因而也会引起很多的鸟类啊，或者大型兽类啊，或者兽类、草食性兽类呢的到来啊，会增加这个地区的多样性啊，增加多样性。这个已经证明了啊，大家不要怀疑啊，这样不要怀疑。所以在自然保护区森林野生管理方面呢，有着重要的作用啊，火烧也好，还有砍伐啊，砍伐啊，砍伐，砍伐一些昆虫。修剪一些灌虫，可能提高野生动物的栖地的质量啊，这个，所以这个啊，其实干扰的核心啊，实际就是改变了群落的抑制性啊，抑制性，也就原来是同质的啊，把它改成抑制性啊。那么抑制性的形成啊，生物空间抑制性越高，小生境越多，那么共存的物种数就越多啊，群落的种类组成就越复杂，群落种群组成复杂啊，那么带来了群落的结构的复杂啊，所以空间的抑制性也可以说啊，对群落啊也形成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联系到这个是空间的抑制性。那么与这相反的啊，我们谈一谈岛屿化啊，岛屿化。有的说这个岛屿化呀，不光是岛屿化是个词儿啊 ，island 啊是个词儿啊。它是形成什么呢？就是说小岛咱们都知道啊，小岛的特点周边是海洋啊，周边海洋，周边海洋，如果这个小岛离大陆越远啊，越远的话，这样呢物种的交流越困难啊，物种交流越困难，往往这个岛屿化呢就通过孤立这个小岛，孤立小岛以后呢，由于物种的交流困难，因此这物种多样性就受到了威胁啊，受到威胁。同样，如果把岛屿化的理论 island 的理论引申到内陆，那么我们就可以形成叫所谓的森林岛屿啊，就一个森林里边啊，周边都是农田，那么形成孤零零的森林。那么它周边和其他森林隔断越长啊，面积越长，那么它物种之间交流就越困难啊，越困难。这样就形成大陆上的岛屿啊，有森林岛屿啊，我们把农田看成农田岛屿。啊，有个草原岛屿啊，草原岛屿，也就是说，如果从岛屿这个理念出发，或者说我们拿着岛屿这个望远镜来观看我们陆地，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啊。这是岛屿化理论呢，就上原来就是研究的大陆啊，这个岛屿离大陆的远近啊，远近它多样性的高低啊。麦克萨斯啊提出了一个平衡学说，这个平衡学基于这么几大理论啊，岛屿。群落的进化取决于什么呢？岛屿的物种进化啊，要较大啊，就是要和大陆比较起来，那么它的复杂性没有大陆进化的快。听我们，第二，远离大陆的岛屿上啊，地方种可能较多，但是受威胁啊，容易凝聚的可能性就越大啊，是不是？而且呢，那么岛屿群落呢，它可能是没饱和，也可能已经饱和了啊，已经饱和，所以它这个。 因为有岛屿这个情况下，带着岛屿这个眼睛，我们再看看自然保护区，实际上我们把它保护起来，实际上也相当于一个被保护和未保护之间啊，未保护之间形成一个孤零零的岛屿啊，孤零零。你就想啊，一个群落如果孤立了啊，和其他群落如果联系程度越低啊越低，那么他们这个群落遭受破坏，恢复的可能性啊难度就越大。岛屿化理论。或者岛屿生态化啊，岛屿生态学啊，专门形成一个岛屿生态学呢，所以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特别是自然保护区的选设，有直接的关系啊，直接的关系。如果我们按照岛屿生态化理论的平衡理论来看啊，对自然保护区选设，往往我们的基于岛屿生态学的理论啊，所以你看有人在用，怎么个平衡法呢？迁移的物种就看一看。离大陆的距离啊，离大陆的距离啊，卷里的速率啊，速率，一个呢，物种现在的物种和啊，这个马尔森他们曾经提了，然后呢，灭绝的概率啊，迁入率越高，是不是灭绝就越低？但是他们总有一个迁出和灭绝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啊，就像咱们出生率和死亡率是吧？因为灭绝是死掉的啊，迁进来就相当于出生率啊，从他们中间一个平衡。也就是说，导向物种是决定于迁入物种和灭绝物种的平衡，而且是一种动态平衡，即不断有物种在消灭灭绝，同时也有同种的和别的物种来迁徙过来。但是当前紧张，这个岛屿得离大陆物种可到达性啊，要太远了啊，动物飞不过去，种子传播不过去，兽类也跑不过，也游不过去泳啊，也游不过去，那么这个岛屿是没有迁入的啊。如果离得很近。啊，离得很近，是不是？那么可能有些物种不断就过去了啊，但是得有迁入的通道啊，迁入的通道。所以岛屿呢，就把我们群落研究就简单化了啊，简单化了，它非常简单啊，是不是？它隔断了每一个群落之间的联系啊，每个群落联系。同样，你看它也有一个啊，一个什么呢？就与岛屿呢，还有一些与离大陆的距离的远近啊，离大陆的越近，你看这不是？这是近和远的问题啊，离得越近啊，那么迁入率就越高啊，离得越远迁入率就越低啊。同样这个啊，就灭绝也是这样的啊，灭绝也是这样的啊。不管怎么说啊，岛屿啊生态学呢，它提出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啊一个物种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啊，咱们只是这个人呀、啊。他写过一本书啊，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挺好的。我们当时读生态学是读过他的，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读这个人写的书啊。他就主要是搞植物的啊，搞植物的。那么他对啊，对那个物种丰富度啊，用生态位的宽度和范围啊来界定啊来界定。当然了，一个物种的啊生态位的宽度啊越宽啊越宽，是不是？那么它利用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啊，就是它。但是越宽意味着它被重叠就越大啊，就是咱们一个断裂，是不是？就是你生态位很宽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啊，你的生态位和其他物种相互重叠的可能性就越大啊，可能性越大啊，这个可以理解。你拿一个长棍，是不是？你拿了一个长棍走路的情况下，你碰到别人的可能性就越大啊。如果你这个棍不是这么横着走，要说很窄的情况下，可能是啊。遇到人也就是，这就和那个基因的断裂也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啊。不管怎么说啊，那么它这种对物种丰富度啊，与这个资源的生态位的宽度和重合度，物种之间生态位重合度越大，那么单位面积、单位体积下啊，就是一个，也就是说，在一个某一个区域，如果面积一定情况下，容纳的物种数就多，物种的丰富度就高啊，物种的高。物种丰富度高应该取决于啊，去一个是资源，资源的可利用性有多少，另一个资源这些物种之间能不能够生态位能不能够相互重叠啊，重叠程度的大小啊，重叠程度，但是重叠程度也不能太大，要完全重叠了，是不是？那就不好了，是不是？完全重叠这物种就相互排斥，根据竞争排斥理论，但是这个很复杂的一个啊，很复杂一个， 咱们大家知道就行了啊，知道这么一个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探讨物种丰富度啊，物种丰富度。实际上就这个就很让大家，就说虽然咋有这么多座位，是不是？能不能？如果这个人很古怪的，是不是？他坐在第一排，其他人就不能去啊，去了他就很。那么这样虽然资源很多，由于他是不是这个人性格很怪啊，不能和别人的相互容忍，是不是？那么我们尽管是我们座位很多，要这种人太多了，是不是？我们容纳数也不多。如果大家都很友好，是不是可以两人一个人坐一个凳子啊？就是说中间不隔阂，可以说两人坐在一起也可以，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五容纳的人数就多啊，容纳多。当然，这个物种丰富度呢，简单模型实际上就与生态位的宽度和它的重叠啊，可允许重叠的程度啊有关系。那么不管是啊对模型的增加也好，不管是竞争也好，补持也好，但是影响群落的因素啊，大家一个生物因素，一个干扰啊，这个干扰可别忘了啊，我们还有人为干扰呢，是不是？这个人为干扰的范围是非常非常大的啊，非常非常大的。